家好，我是夏蓉。特朗普重返白宫大权在握后，新政令满天飞，全球应接不暇。台湾作为半导体重镇以及为主中国的太平洋第一岛链重要位置，自然也是随之七上八下。特朗普 2.0 美台关系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美国对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台积电的策略，另一个是一旦美中谈判正式登场，台湾会被当交易筹码还是美方坚定盟友。本次的中华世界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注意到台湾政府对特朗普新政做出正面响应，首先是府院相关方面都表示要增加对美投资，接着赖清德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提出几项具体政策响应，包括国防预算将达到 GDP 的 3% 以上，扩大对美投资与采购，包括强化双方在 AI、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赖总统并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他说，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我要强调，台湾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半导体大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应对新的情势。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我们愿意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共同致力于打造更具韧性、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并运用尖端半导体的优势，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全球联盟，以及高阶晶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面对川普政府各项新政，我们将秉持互惠双赢的精神，与美国政府保持紧密沟通的协商，让美方的新政府团队更完整了解台湾是美国重建制造业以及巩固高科技领导地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台美合作将创造共同的双赢。
在这些主张中，国防预算达 GDP 3% 是最具体的政策主张， AI 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都还只是单方面提议，而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到底具体内涵是什么，怎么操作，都还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不过政府之前已对台积电两纳米先进制程赴美投资的禁令松口，国发基金也宣布协助半导体供应链赴美投资，这些都是对美国善意或被迫的表现。相较之下，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7日访美时宣布对美投资额将扩大到10,000亿美元，虽然这个空前规模也可能流于画大饼，但他也很具体地提出符合特朗普口味的方案，共同开发并进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同时他和特朗普达成协议，让被拜登喊停的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案翻身，由收购转为投资，以打开僵局。石破茂安抚特朗普的手段，还有他手头上握有的筹码，看起来比赖清德高出一筹。未来台美可以具体谈出什么经贸合作方案，是台湾执政当局一大考验。至于台湾经济命脉的半导体相关产业，特朗普又再度点名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扬言修改芯片法案补助条件。原本传出特朗普施压要台积电救英特尔，也有各种台积电救援方案出现在媒体上，包括买下英特尔芯片厂，技术入股英特尔，并负责经营芯片厂，只入股英特尔20%等等，但都未受到当事人证实。路透社也引述白宫人士的话称，特朗普不会同意让外国公司经营美国的芯片厂， 台积电12日在美国召开的董事会也只通过资本预算超过171亿美金，但没有提出对美投资具体计划。对此，华尔街日报引述花旗集团分析师劳拉陈的报告指出，虽然英特尔和台积电看似做同样业务，但两者运作方式却不同。英特尔长期专注于制造自己设计的芯片，但台积电只是代工。英特尔工艺生态系设计方法和制造系统与台积电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异将对英特尔潜在客户带来严重障碍。台积电过去一直对入主英特尔兴趣缺缺，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两者过于异质。摩根大通也指出，台积电若非得要走这条路，需要获得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重大让步与协议，包括政府、股东和客户。事实上，台积电管理层多次明确表示，由于晶圆厂布局、成本结构和组织文化的巨大差异，收购或运营外部晶圆厂并非公司的优先战略。因此，摩根大通认为台积电收购或运营英特尔晶圆厂的可能性极低，除非美国政府提供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并对台积电的角色做出明确承诺，否则这种行动不大可能发生。YouTube 频道上的科技博主白呀白针对台积电为何遭特朗普施压，台积电真的救得了英特尔吗？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
在芯片代工专业技术角度层面上，我们一般把半导体技术转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窗口指导，也就是对一些特定的工艺技术部署或者某些设备调教来进行局部的优化和指导，另一种是技术移植，就是将一个已经成熟的生产工艺节点完全移植到一个全新的晶圆工厂。但是说实话，对于目前已经进入 ICU 的英特尔来说，这两种技术移植的方式都是不太可行的。如果台积电仅负责做窗口指导，对于现在已经病入膏肓的英特尔来说，说实话作用真的不大，也来不及了。如果是做技术移植，那情况则更加复杂和麻烦了。芯片制造工艺的转移啊，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拿产品端来说，如果把高通的一款芯片从三星代工转移到台积电来做代工，光一款芯片就需要重新流片、重新验证、重新优化等大量的环节，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以及上亿的成本，更别说制造端的转移了。尤其是对台积电和英特尔两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半导体制造巨头来说，这里面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大量的已经成体系的工艺特点、庞大的研发团队和项目部门。从英特尔 20A 到英特尔 4， 英特尔的技术路线说实话已经定型了，这个技术转移的难度可想而知是无比无比巨大的，完全不亚于啊，完全推倒重来啊。那么推倒重来，台积电为何不直接继续建设 AJ 厂呢？甚至不直接成立一个 USMC 的分部呢？这里面的逻辑啊是很简单的。那么既然从商业层面、从技术层面，台积电都完全没有必要去掺和到英特尔拆分这档子事情，那必然是一些政治上的因素啊，目前在牵扯着台积电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应该这么说，从这次董事会首次到美国举办呢，可以想象目前台积电所面临着的压力，不管是政策上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啊，都是空前巨大的。那么台积电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能够通过承诺扩大对美的投资而不去接手英特尔制造部门吗？那么这个烂摊子怎么去收拾呢？说实话，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英特尔这家企业本身对于西方科技的重要性啊，没有意识到川普这届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所求的强度啊。就现在情况来看，我觉得台积电自身很难有筹码和地位去和美国政府啊做讨价还价的工作。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利用苹果、英伟达、高通这些客户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啊等等，来增强其谈判的地位。也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强调它的技术优势嘛，为其争取更加有利的谈判条件。说实话，这在过去民主党的时代，不知道大家看了哪吒二没有，民主党和里面的无量仙翁啊还是比较像的，比较道义貌然，但是有些时候啊，还 还是讲一些道理的，会在明面上去顾及盟友的一些利益。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可不是这个风格，可能和里面的东海龙王的风格比较像，你不给啊，就别怪我来抢了。所以我个人判断，未来几年台积电的技术外流基本上很难去避免，什么竞业协议，什么 IPGA Covers 的产权法律保护手段，面对川普政府的一意孤行啊，作用都不会太大。
如果我们回顾英特尔议题如何成为白宫关注焦点，可以发现要归功于英特尔前执行长格尔辛格，他将英特尔经营困难操纵成美国国安问题，炒作民族主义，向美国政府要求补助。如今英特尔的存亡仿佛成了美国科技产业是否屹立不摇，能否领先全球的指标。但冷静来看问题，救英特尔是否就等于救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呢？据一位熟悉此议题的涉外高层人士指出，其实特朗普并不确知自己真正要什么，他只是不要先进芯片绝大多数在台湾生产。台湾政府也已承诺加大对美投资，也对先进制程赴美生产放行。如果能够通过有力的论述提出迎合特朗普的方案，加上低调合宜的公关操作，是有可能让特朗普接受对台积电较有利的解决方案，包括在美投资方式以及芯片课税问题。这就像石破茂破解了美国钢铁难题。特朗普就职一个月以来，他和副手万斯还有他倚重的官僚杀手马斯克就像不甘寂寞的网红，每天语不惊人死不休，让敌人和盟友都疲于阴影。但他毕竟是商人本色，如何说之以利又满足他当老大的虚荣感，日本首相石破茂已做了一次不错的示范，值得台湾政商界高层借鉴。以上是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